来撤走川普的行政这个政策。所以这个方伟啊，我想问一下哈，就是这种情况的出现，真的是说是媒体上说的，就是说这些人为什么那么反川普，是因为川普多么粗鲁啊、野蛮呢、啊？啊，像暴君一样啊，他要求他的雇员只忠诚他自己啊，忠诚川普啊，不是服务于两党，这个真的是事实吗？这种现象到底从哪儿来的呢？这个黑暗帝国的搭建从哪开始的？您要不要说说啊？就是奥巴马的地下军队。
嗯，
方伟，
好的好的，这就是江峰跟方伟我们商量到给大家讲讲这个题目，叫做奥巴马的秘密军队哈，他的地下军队。那话这个说起来要从1979年说起哈，这个吉米卡特担任总统的时候呢，他就力主推动了一个通过了一个联邦的法律。这个联邦法律是干嘛的呢？就建立了一个东西叫做 Senior Executive Service。那么我们都知道 CIA 啊 FBI 啊什么什么 DOJ 啊这个司法部啊这个总而言之吧，这都是很厉害的这个怎么讲呢，这个执法单位哈。那么我看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在 The New American 的这篇文章，写得蛮好的。这个 New American 这个网站呢，我觉得也是很严肃的一个右翼的一个网站哈。他说我告诉你啊，你什么 CIA 啊，什么什么司法部啊，联调局啊，什么中情局啊，看上去很厉害，他都没有我说的这个厉害。这三个字母厉害，这三个字母叫做 SES， 就是翻成中文叫做高阶主管服务处。高阶主管服务处，那什么意思呢？吉米卡特当时的是这么一个想法，他就说呢，我们要吸引最好的美国人来做常务的公务员，因为大家知道，其实有人这么说，有这种说法，我同意啊。美国最优秀的人才，他不从政的，美国最优秀的人才呢是经商的，大家知道啊，因为赚钱，就像川普这样嘛，他是生来就去经商，因为他最有意思哈，收益也最大，在一个自由经济里头，所以美国第一流的人才，他并不去政府。所以呢，那也许跟这个他这个意图就是说呢，要吸引最好的人成为公务员，高阶公务员，并且呢来了就别走，一直待着，咱们政府政策有连续性，那么就建立了这么一个叫做高阶主管服务处。他下面管多少人呢？管7500到9000人。他怎么去定下来他能够长久服务呢？两个法则。
对不起，我打断一下，是不是7500到9000的这样子的一个高阶服务人员是吧？他管。
对对对对，他管的对象是这么多人，是不是说这个服务处有这么多人哈？是由他所管辖的这些高官。那我待会儿说这些高官是什么官。首先他怎么去他怎么留他们呢？两个方法，一个是高薪水。这个薪水高到20万美元。大家知道啊，做公务员呢，我们在美国做个市长啊，那基本上就是免费的，没钱，你大的市才有点钱。那个美国的公务员叫做，我们以前在立国原则中讲过了，美国是低薪养廉，不能做高薪，高薪你吸引坏人来做。所以美国立国原则中明确的讲，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20万块钱就很多钱了。第二个，你不犯大的错，仅仅是因为表现不好，不能把你辞职，不能把你辞退。
有点捧金饭碗了，
铁饭碗，对，铁饭碗，金饭碗，金饭碗，不能说铁饭碗，金饭碗。
那么，
对，就算你不合适的话，只能说调职 ，OK， 不能把你辞退，就这样来保证。他的工资是高涨，因为美国的那个联邦政府啊，他的工资有两层，一层叫做主官 executive 的这个级别哈、啊，主官级别和通用级别。那么他这个东西呢，刚才说的这个东西就在那个主官那个通用级别有15级，他在15级以上。那么主官呢，主官最上面是总统嘛，对不对？那个主官有三层，他在三层以下，第三层以下，就是在美国的行政任命的这个美国最高的行政官员首长，和下面的这个就是这怎么讲的联邦公务员队伍中间的那一层，他的工资在那个地方。好，那么呢，这些人哪来的呢？其实呢，从1979年到现在40年看下来哈，很多的所谓的这些职业官员，就是政治任命最后转成这个官了。他也不是谈不上什么美国最优秀的一群人，但是关键在什么地方呢？关键在这些人上任之后哈、啊，那么在奥巴马时期，奥巸马换掉了8000人，换掉了6000，
哦，
7%，奥巸马忙忙碌碌了，任命了70%的人进去，
嗯，
那么这些人呢，就坐在新的总统任命政治任命下面，坐在他下头，管下面所有的这个公务员，也就是说，他们其实是实权派哈、啊。用台湾政在台湾的话，那叫事务官员，对吧？那个上面就叫政治任命官员。那么政治任命官员呢，他总统一换他就换，他们不换，一直在这个地方，永远在这个地方。这也是当初的设计哈。那么呢， 这个人呢，奥巴马放了70%的官员进来，他任命了6000多人。所以当初呢，这也是这个报告所这个调查报告所记载的哈，他换掉了很多非常优秀的美国的爱国者，奥巴马期间呢。所以我们现在说川普在换法官呢、啊，奥巴马什么他换的法官不够多，可是我想很可能他在当时忙忙碌碌的干这个事儿。6000个人呢、啊，70%的这个叫做什么高阶主管队伍，那可要花多少精力啊？所以呢，后来呢，在近两年，这个政府做了一个特别的一个报告哈，报告什么呢？报告美国的联邦在2016年1月8号，美国联邦政府中的雇员的政治倾向。他调查什么结果啊？95%的人捐款给希拉里·克林顿，在2016年。
对。
OK， 所以呢，就是说，他整个美国的联邦政府的公务员都是偏左的，那么这里头就跟他们的领导阶层有关系，他们的领导阶层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SES 高阶主管服务处属下的这些他们所管辖的这些高阶主管。好，那么呢，他们就成了美国的这个联邦政府中的叫做什么来着？死鹰派也好，叫做什么？就是当权派也好，或者叫做这个就是 deep state 啊，就是沼泽。这就是那人民大学的不是有个御用学者嘛？前一阵这个狄东升，前一阵把自己搞得很有名啊。然后狄东升，你别说，他说都实话啊。我觉得你说的话，这个难听也好，或者说大家觉得很气也好，他说的是实话。他说了一个话，这就是说什么叫美国的这个 deep state。他就说了，美国的各个行政部门里头长期盘踞在那的人，我是帮他说了哈，我说的比较简洁，就是 deep state。 其实很大程度上就跟咱们今天我跟江峰给大家说的这么一个高阶主管服务处下面的这些高阶主管，那么直接是相对应相匹配的。那举一个例子，美国川普任命了一个叫内务部的部长，他的名字叫做 Ryan Zink 啊。这个 Ryan Zink 前一阵川普把他派到那个台湾去是吧，去访问嘛，是台美外交的一个重大突破啊。那么这个 Zink 呢，他上任之后，他手下7万个公务员，他说这玩什么呀，我们这个内务部要这么多人干什么。大家知道林肯呢、我不知道江峰以前是不是说过，林肯打内战的时候他的团队才50多个人是吧，
对
不对？他根本就是说，你不是政府大就好的，政府大反而更不好。那个 Zink 呢 ？Zink 部长想把他的7万人缩到4000人 ，OK， 7万人缩到4000人，给美国人省多少钱呢？他就做不了这个事儿，因为他知道他的人呢，他说他有1/3的人，他根本就管不了，不听他的，甚至也不听总统的，甚至对美国的国旗啊，对美国都不效忠，1/3的人。他就想把他们干掉，他干不掉，因为这些官员就跑出来顶，那么就是说你这样不符合联邦法律啊，这个那个的，最后就干不掉他们。这就是一个例子，就是刚才说的这些 SES 啊，这个强大过美国几乎所有这个执法部门的那个最强大的东西，就是这一帮死鹰派，这个 SES。当然我不能说 SES 的人都是坏人哈，我只是说奥巴马确实任命了70%，6000人，他是刷掉前6000人，换进6000。大家知道哈，他的不容易换掉，对不对？在不容易换掉的情况下，他不能把他刷掉，再把人换进来，这花掉多少心血啊！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给大家做一个报告吧。这是现在也是川普面临的一个问题。
是，我想到一个有意思的一个选项，您说的这么想起来，就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在北京啊，北京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就是把这个中轴路啊都拖那么宽，啊，搞了这么多新式化建筑，各个大院啊什么部委分得那么清楚的那个时候，那时候在国防部大院，你在国防部大门口，中午11:45。准时的，那11:45到11:50之间，你会看到有数十名接近100名的少将骑着自行车从那国防部大院儿咚全出来了。你说就这么一大群的官僚少将就坐在国务院国防部的这个大楼里头干嘛去？又不搞军事，很多人就是什么，就那坐在机关里就是人琢磨人嘛。就琢磨人嘛，以后再下到各个军区，下到各个集团军去锻炼一下，然后再往上走啊，就这么一个过程。这种联邦机构的这种官僚体制越来越庞杂，就造成什么呢？大家一个是无所事事，一个是巨大的惰性，然后别人要碰到他的惰性呢，他又巨大的形成一个利益既得者的一个反弹，这就是黑暗帝国的一个存在。 当然了，就是川普现在对深层帝国这种现象、这种势力的存在，他没有手软。你别说在这一任期还有一个多月，他川普非常清楚，他得干他们，你知道吧？这就是这种庞大的联邦机构是违反了宪法的基本而存在的，是吧？这种庞大的政府造成这种既得利益集团，你如果不给他破除掉，他们就会什么继续的像现在难为川普，甚至是迫害川普那样，去为难任何一届政府，去迫害任何一届不愿意向利益集团低头的，只愿意啊为美国人民效力的政府，他都会影响你，迫害你，都会受到这个深层帝国的影响。啊，刚才说到中共国防部，我现在说一下，川普也很有意思，他意味深长，对美国国防部也做了一个叫什么顺序调整吧，
嗯，
这个很有意思，是吧？我们知道这方伟，咱们在中国，中共那边是最高权力接班，他也搞一个叫顺位接班。但中共什么？他是怕大权旁落，新的领导人上来后会对自己进行清算。因为中共的历史就是这样的权力斗争历史嘛。别说没有国家的民主制度，就连所谓中共那老人，因为怕自己啊，退休了以后挨批斗，他就搞个什么叫党内民主。就这个党内民主常常也被独裁者抛到一边。那川普这样的动作呢，他不是这种权力，他是不是权力斗争，而是宪法赋予了国会，赋予了司法之外给行政这一块，也就是给总统的权力，他就能调动这个人选。换句话说呢，是中共那么做呢是剥夺人民的权利，是满足权贵的需求，那川普这么做呢是体现民众的利益，对深层帝国的整顿啊，还民众权利吧，还国家安全给美国人。所以呢，不过呢，就是说这是我的这么说法，但是这种安排呢，这很多人有很多的解读啊，特别说现在这个特殊的阶段，对付如此巨大规模的舞弊，如果甚至到司法呀，到国会这一层呢都无能为力的话，人民的真实意愿被剥夺了，这些国家强力部门又无法调动情况下，是不是应该就是说川普有一些特殊的准备啊？就这方面的解读，方伟你是怎么看的？
对，最近有两个很大的动作哈，一个就是司法部长的一个辞职或者被辞职，你叫什么都行。另外一个呢，就是我先讲这个吧。刚才江峰提到的这个，就是川普在12月10号发布的这么一个关于国防部的行政令。我们就看一下背景啊。大家知道，这个川普现在这个场合，在各个历届政府中呢，这叫做掰，叫做跛，什么跛足是吧？叫做 lame duck，
对，
就是那个鸭子啊，一只脚跛，
对，
走，从10月3号撑到1月20号，就走了就完了呗。最后是
很形象，
哎，最后就是反正就是叫做无作为总统哈。最后做点好事啊，发点勋章啊，然后把几个这个自己想赦免的人赦免了。那总统一般这两个月呢就做这么个事儿。那但是呢，川普12月10号签这么一个行政令啊。大家看看这个，这像是一个跛脚总统做的事儿吗？那行政命令的这个话是怎么话呢？大家都知道啊，国防部长已经被换掉了，换了一个代理国防部长。那
米勒，
对，我们跟那个江峰说过这个事儿。另外呢，当初也跟大家讲过一个少壮派的一个军官，叫做沃尼克，对吧？沃尼克，他是执掌美国的特种部队的。那前面一个行政令就是说，沃尼克直接对米勒。莫尼克直接对米勒，中间不需要经过国防次长了，那直接对上去。当时我们就在猜说，或者我们值得分析说，为什么要专门这么做啊？那么十号呢，就是
我补充一下，莫尼克是这次特赦的福林将军担任情报局长时候的高级助手。
其实米勒和那个沃尼克呢，都是在国防情报部常年在那边工作，而且在阿富汗和这个打过仗的，就是在前线打过仗的。而这个福林将军是国防情报局的局长，前局长对吧？所以他们其实是一个脉络的。好，那所以呢，这个12月10号呢，就6天前，川普总统签了这个行政令，他说如果国防部长 died 去世。如果他有去世，米勒这正好是年轻有为哈。如果国防部长因为去世、辞职或者其他原因无法履行职责的话，那军方应该遵循的一个叫做权力序列，权力序列的交接是吗？好，那么第一呢，就是说，也就是说，米勒如果死亡或者说辞职或者是怎么样哈，那第一呢就是国防部副部长去接，国防部副部长。如果国防部副部长之后呢，就是各个军种的这个部长，那么就是美国的陆军部长、海军部长、空军部长，一个 海岸警卫队，还有这个海军陆战队，还有太空军哈，有六个部长。六个部长是这个他们的这个顺位顺序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被任命的那个时间。OK， 那么如果各军长的部队，这个各军种的部长之后呢，是负责政策国防部政策事务的国防次长，叫 Under Secretary 啊，他的名字叫安东尼塔塔，安东尼塔塔，我还没有去研究这个人呢、啊。那他之后呢，就是负责情报和安全的国防次长，那么呢，他的名字就是沃尼克。OK， 沃尼克是第四顺位。那这件事情就有意思的就是说呢。你弄到四个五个就行了。你看他那个行政令啊，他弄到十八位哎，
嗯，
他弄到十八位，然后呢中间呢还说我把2010年奥巴马签署的这个国防部的这么一个指挥这个顺位的这个行政令废除，
对，
还专门做了这么一件事情，所以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你去猜嘛，你在卸任前，不是卸任前第一期这个总统前的一个多月，你做这么个动作，你肯定是不会没事干在做这个事儿的，他一定在做他的安排。所以呢，这件事情我们都知道，在美国的现在司法目前是面临到无法执法的这么一个境地哈，起码我目前看到是这样的。对以后会怎么样？说实话，你要问方伟的话，我个人的意见，我在德州案交进高院的时候，我就没有那么乐观。我对高院把德州案扔出去的时候，我也没有那么悲观。你不能说这五个保守派的大法官都是坏蛋，都被收买了。我不这么认为啊，我个人呐、啊，我个人不这么认为。他们就是智慧跟勇气不够，就是跟川普说的那样，你就给那个做球给他。你就要降低他的门槛，你不能要他要求那么高。这些人是没有创意，也不敢，或者说不能够面对真相，做出一个很有勇气的划时代的这个裁决的。他没那个智慧，他没那个勇气，
缺乏一个历史的担当啊。因为他如果不把这个案子推过去的话，任何一个案子在他手里必须要对和错，左或右，他要做出一个判决。而这种裁决给民主党、共和党这边不干，给共和党这边民主党不干，或者给相应的这政治集团另外一方面不干。在 DC 这次，我们就看到非常清晰的这种两军对垒的这种场面是非常清晰的。咱们可以把 DC 的这个画面可以延伸到各个州、各个县去，延伸到美国的每个角落去，都存在这种对抗。所以呢，他们似乎是担心他们的所谓裁决成为历史上记录一笔，因为最高法院的某个裁决导致了美国第二次内战的爆发。他们不愿意有这种结果，他们承担不起来，这就缺乏勇气。为什么说他们缺乏智慧呢？因为他们没有看到真正美国人民的觉醒的程度。这是川普的说话的一个要点，我给你补充一下。
我觉得江峰说的我非常同意啊，就是这么回事儿、不是说他是坏人，只是他没有足够多的勇气跟智慧。那么你如果把球做到一定程度哈，门槛对他低了，说白了就是对你要求没那么高了，你就大势已成，你就顺水推舟就完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我觉得他还是有可能会做出正确决定的。所以呢，我现在说是司法机构呢，就是说这个司法机构呢，等于是100%现在基本上看上去没 work 不行哈。那么国会呢，这个麦康奈尔昨天来这一把，对不对？也让这个大家就大失所望。你说川普手里也就是共和党，是参议院是共和党的。他共和党领袖还给你玩这个，那确实也是挺失望的。所以就现在呢，就剩行政部门，行政部门川普刚才 fix 掉这个叫做国防部哈。那我想他这么做完之后呢，国防部的指挥序列应该是听他的了，在他需要使用他的时候，使用他我们就说白了，使用他是什么？那就宣布这个戒严，那么军事管制，那么那个时候军队要听他的。那么这讲的是国防部这个序列。那另外呢，就是讲下一个，就是讲的是司法部，对不对？我们知道，我一直观点就是说，这个大选的这个舞弊啊，这个争议啊，多么的荒唐。一边是川普和他的律师团队，川普的律师团队是一帮老百姓，他是不能用公权力的。另外一边呢，就是这六个州的官员，老百姓对官员，本来就是应该有个第三者，这不是 A 告 B 吗？对不对？你六个州的官员是被告啊，那个原告是这个老百姓啊。那个中间那个第三者在哪？这个司法部在什么地方？联调局在什么地方？他到现在都缺位，所以一个老百姓就辛辛苦苦的跟这六个州都是州政府，那实力都是很大的，公信力、实力、